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如果主你不是你拣选我们，我们真的还活在罪中，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本来是沉沦灭亡的，但是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咒诅，让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的到你面前来亲近你，来寻请你的面。我们感谢主你赐下你的话语，每天来教训我们，喂养我们，也归正我们。感谢主你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能够走在你赐给我们的正路上。我们今天聚在一起来再一次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光照我们，来引导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哥林多前书接近尾声了，那么第十三章谈到了爱，第十二章整个到十四章谈到了恩赐，特别十四章对这个恩赐啊，保罗是讲的非常的透彻，就是恩赐和这个属灵的生命完全是两回事。那今天有好多弟兄把这个恩赐呀，就是也理解偏了，说这个人看到他有能力，就认为他有恩赐，有时候这个能力还不是恩赐，神给了恩赐以后一定有相应的能力，但是如果他看到一个人有这方面的能力，不一定是神给的恩赐。那么那些世人不信神的人，他们也有一些做事的能力，难道他们那个能力是神给他们的恩赐吗？显然不是。所以这个恩赐和能力要分开，今天好多弟兄姊妹就是把这个混为一谈了，划等号了。恩赐是神特别按照他自己的心意给了某一个人的。其实我们信主以后，每一个真正得救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都是有恩赐的，最起码有一个共同的恩赐，那就是传福音的恩赐，那其他的还有一些特别的恩赐。那么这个特别的恩赐是神按照他的心意赐给他所要赐的人的。神赐给我们恩赐是让我们更好的服侍神，不是让我们拿这个恩赐来夸耀自己，所以不可用神给的恩赐来自夸。所以这个恩赐上面我们一定要小心，既然是恩赐是神给的，所以这个不是人用人的方法办一个班，或者是特别的一个技巧去训练去培养。恩赐不是训练出来的，也不是可以培养出来的，恩赐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啊！这我们要特别小心。第十五章就谈到了复活，也就是保罗呢再一次来把这个福音讲了一遍。十五章第一节他就说，弟兄们，就哥林多教会的些弟兄姊妹，他说，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呢把这个以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呢再说一遍，来告诉你们，让你们知道。那既然已经传过了，为什么还要讲一次呢？那今天我们其实我们发现这个教会里面讲到，就是好多前面讲过的后面还在讲，为什么？因为就是让弟兄姊妹要真正的要不仅知道，要去遵行，因为很重要，这个福音太重要了，前面传过，现在我如今再把这个再讲一次告诉你们。下面说，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就以前传给你们已经领受了，不仅领受了，而且又靠着站立得住，这是对哥林多教会弟兄的一个表扬。虽然他们还是属肉体的生命，虽然还有些骄傲，但是这个福音他们领受了，接受了。这个接受是从里面真正的愿意接受的，不是从外表被人强迫的压什么的。这个福音不是强迫不来的，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信主不是强迫可以强迫来的，那只有他真正里面真正的接受了，这才可以。所以有的一开始碍于面子，不好意思，我们传啊，不好意思，我跟你去教会啊，表面上也觉知信主了，但是第二次、第三次，或者是来几次就再不来了。这个是没有从里面没有可能就没有真正的去领受。那么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 当一开始保罗建的教会然后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都领受了，而且是站立得住，那靠着站立得住，靠着谁呢？靠着福音。那其实福音的核心就是主耶稣，福音就是主基督，福音耶稣就是耶稣自己，说靠着福音靠着耶稣才能站立得住。那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不是问题就解决了，可以在那躺着睡大觉了，我们要站立得住。这个站立得住那就是要持守了，靠自己的力气，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意志是站不住的，靠耶稣基督。第二节说，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个福音得救。突然，那就是没有目的，不加思考，不加思索就接受了。就是你们如果不是，就是没有目的，不加思考的相信，也就是你们如果是真正的去相信，切切实实从心里面相信，如果是真的相信，而且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能够持守传给你们的，那就能够持守这个福音。不仅真正的相信了，而且能够持守。这个持守是重点，其实重点大众重点，不仅相信以后还得持守。所以我们好多情况下是我们相信不持守，那就是嘴上的信，没有真正的接受。真正信的一定会持守的。这个持守就是对福音，对这个福音呢是全部的牢牢的守住，也就是对真理要全部的牢牢的守住。不是说圣经里面有些对我适合的我喜欢的我守我不喜欢的我排斥我就不守。所以今天好多弟兄姊妹是怕受责备，责备是真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思想的话，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责备的多还是表扬的多？责备的多。所以有的就不愿意受责备，其实就是在挑三拣四，对真理不喜欢的就回避。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持守是真正的全部的持守，而且牢牢的守住。如果这样的话，如果真的信又能够牢牢的全部能够守住，那就是忠心神的话旨意，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就必然会得救。那这个就是一个确据嘛。有的就是信徒信了好多年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得救，还问别人，哎，你看我是能不能得救？还有的弟兄姊妹还问啊，你看我是不是败子？有的弟兄有的就问过我们，你看我是不是败子？还就直接聊到的问，为什么他不知道？其实这里有圣经里面好多确据，自己是能够判断的。如果真的相信，真的守住了，那一定是得救的。第三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我当日所领受，那这是什么？就是他被主光照以后，然后特别是后来被逼迫，他就。主把他引到了那个阿拉伯旷野，在阿拉伯旷野那儿待了三年，那三年的时间实际上主亲自向他启示。我们看到保罗真的有这教导的恩赐，这么多新约书信是他写的，那与那个三年主耶稣亲自向他的显现启示是有关的。说这个是他从主耶稣所领受的，不是他自己编出来的。又传给你们，那保罗就说我领受了，那么下一步我要传给你们，这是保罗的使命。那今天也是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从主领受了，我们领受了他的福音，我们也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别人。第一就是首先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基督主耶稣是照圣经所说，对于保罗那个时代来说，这个圣经那应该是指的我们今天的旧约。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就是旧约当中所说的，就所预言的，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那么什么地方预言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的53章， 弟兄姊妹，打开以赛亚书的53章，如果来不及打开，你听我读就行了。以赛亚书的53章，以赛亚书53章第5到第6节，我读一下。以赛亚书53章的第5节到第6节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儿就预言了主耶稣要替我们死，是为我们死。这儿特别提到是为我们死。我们常常说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主耶稣为什么钉在十字架上？为谁钉的？是为我们，为他的百姓。所以我们一定要强调说，为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第4节说，而且埋葬了，这也是照圣经所说。那么圣经哪个地方预言呢？也在这个以赛亚书的53章，我们看以赛亚书53章第9节，第9节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预言了他不仅死，而且会埋葬。这都是圣经里面在几百年之前已经预言过的，那现在应验了。那保罗，我们看到他这个思维很清晰。那么这个福音，他首先这个福音不是就是突然出现的主耶稣基督，这儿在旧约时代，在几百年之前神已经预言了，今天真的应验了。就从他的历史到现在来说这个事儿。然后又照圣经所说第3天复活了。那么复活是九月里面是哪卷书来预言的呢？这个在诗篇里面，看一下16章第10节，16章第10节，我读一下。16章第10节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偏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神借着大卫啊，把这个预言出来了，预言将来主耶稣一定会复活。那么他受死埋葬以后，他的灵魂不会偏在阴间的，不会朽坏的，那意思就是他会活的。啊，这是旧约的预言。第5节下面就说，写在并且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那个使徒彼得。主耶稣复活以后，不是人都没见过，首先彼得首先看到，然后呢写给12个使徒看，当时的12个使徒，后来亦是显给500多弟兄看。意思就是在同一时间，主让当时的500多个弟兄都看到了复活以后的主耶稣。说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就是还活着，就是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也有已经睡了的。那一是写给500多弟兄看，这个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呢？应该是在我们看马太福音的28章第7节、第10节、第16节，主耶稣有这么几次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先去加利利，去加利利，在那儿等着我。然后在那个山上，我们在那个山上见面，约定好在那个加利利的山上去见面。很可能就是主耶稣到了那儿以后，在山上向当地的500多个信徒显现，都看到了。这是前面是用圣经的预言来说明这个福音，主耶稣这个受死埋葬复活是个事实，而且现在让现在这些活着人来见证人来看这些事情。所以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就显给众使徒，不是1次2次，显给雅各。这个雅各不是那个外族殉道那个使徒，这个雅各是主耶稣的肉身弟弟，就是写那个雅各书的那个雅各。这个雅各我们在那个福音书里面看到嘛，主耶稣复活复活之前，主耶稣的几个肉身弟弟是不信的，包括先犹大说的犹大 也是他的肉身弟弟，都根本不相信他的哥哥啊是神什么的，他们不相信。但是这不是写给雅各看，那可能是主耶稣写给他看到的时候，雅各信的人，信了神，信了主。那么五到七节，那么就是用这些亲眼目睹的见证人来说明主耶稣受死埋葬复活是无可分辨的事实，这些大部分的现在还活着。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还相信呢？因为当时在人已经就是睡了已经2000来年了，我们为什么相信呢？那主耶稣有应许，在马可福音的最后一章，主说我们信了以后一定会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这是一个明证。所以我们真正信主以后，基本上每一弟兄姊妹一定会经历神的，经历这种神迹奇事的。有的弟兄姊妹突然信主以后，就莫名其妙那个多长年累月的那身上病就没有了，有些不可思议的事就发生了，这都是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明证，我们信的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虚幻的，不是精神寄托。第八节，末了也显给我看。末了就是在最后又写给保罗看，那写给保罗是很特别的，主耶稣已经升天，在天上写给他看，亲自跟他说话，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未到产期而生，那就是早产嘛，这个生下的孩子一定是早产 婴儿嘛。那么保罗就把这个来用早产的婴儿来比喻自己，他好像就说我不像其他的使徒那样跟了主3年多，我没有他们那样，就是我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使徒当中最小的，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资格，不配，是很谦卑。这个他不是觉得谦虚的表达，他真的不配。如果我们自己，我们今天配吗？我们真的不配，按照我们自己本相根本不配做神的儿女，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保罗就说不配成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那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所以我今日成了何等，以前是逼迫教会的，是抓那些信徒的，现在我成了何等人，我竟然有机会能够去信他，而且去服侍他，神还给他这么大的使命。为什么呢？是神的恩，蒙了神的恩。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信主并不是说我们行为有多好，我们不过信了以后，我们行为好多时候也不咋地，全是神的恩典。所以保罗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没有可夸的。今天我们不管为主做多少，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可夸的，都是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就神赐给他这样的恩典不是突然的，不是没有目的的，神赐给他的这样的恩典是一定有神的计划，有神的心意。那今天神拣选我们也有神的心意啊，让我们在众人当中为他做见证，然后让更多人能够归向他，这不是突然的，一定会有神的心意，一定要使用。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就是不是突然，是怎么用它？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是事实，这不是说来诉苦。他真的比其他的使徒要劳苦的多，但是这个劳苦说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也就是说他今天能够为神如此的劳苦，这也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意志，完全是神的恩典，完全神与他同在，神给他加力。那么今天我们为神做工，为神劳苦也是神的恩典，我们还有机会，还有这样的福气能够为神劳苦。所以我们不要因为为神做的太多就去抱怨，如果这样的心，那这个服事可能就有一些问题了，神是不是会喜悦？ 所以我们 不管做多做少，我们要甘心乐意的，不要有任何的抱怨。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就好好祷告，停下来，就不要服侍了，先停下来。第十一节，不拘是我是中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就是不光我这儿去传，中使徒也是这样传的，就像传这个主耶稣是为我们的罪受死，又埋葬，又复活，传这个福音。就是所有的使徒、主的门徒都在这儿去传。如果今天我们发现某一个弟兄姊妹和我们传的不一样，那么要不就他传错了，要不就我们传错了，这个要小心的。如果大家所有弟兄姊妹一个所传的福音应该是一样的，这才对。所以他们怎么传，他们也怎么信，所以这个信和传是有关的。那今天有好多异端，比如说这面啊，加拿大这面有这个摩门教，那是最明显异端。还有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国内有这个东方闪电什么的。那么他们如果是把他们那个所谓的福音传给人以后，一开始第一步就走错了。所以说我们有好多的信徒啊，就是从一开始就把路走错了。如果中间没有人去纠正，没有纠正这个把这个方向摆过来，可能这一辈子就在那个错的路上走，一直走到底，最后就走到坑里面了。所以我们一开始遭的信断。十二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十五章的十二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就我们既在传耶稣基督复活的，上面摆出那么多事实，旧约的预言，现在这些活着人的见证，这个是证明的主耶稣死里复活是一个事实。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就是在你们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那下面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是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这个异有人是什么人？这个异有人是实际上指的传异端的那些假师傅。前面已经提到过，在哥林多教会已经出现了假师傅了，传异端。那么其中一位就是传什么？传没有死人复活，是他没有说基督没复活。你看，这就他们很讲技巧。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好多人都亲眼目睹了，这是一个事实，他们不去这儿去正面去否定，而是拐弯抹角的很有技巧的一些否定死人复活，就没有死人复活事。也被指意是，既然没有死人复活事，那主耶稣死了以后怎么可能复活呢？你看这传异端人呀，有时候我们今天也是，他们表面上他不会直接的否认，不会直接的反对这个圣经真理，但是他们会讲一些技巧，拐弯抹角的去把这个真理就搞偏了，让一些信徒就是不知不觉的就跟着走偏了。这是很毒辣的一招。他不会明明说，哎，你不要信啊，这个耶稣根本这个是假的，没有意到这样去说的。所以他们就是真真假假，挖进掺，说几句真的，突然冒出一句假的，九句真的，有一句假的，就能够把人引骗了。说真的多，那么大家都说，哎，他说的对，有那么一句假的，突然你可能慢慢就认同，就走偏了。这是今天这些假师傅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要真的要防备。那保罗就这就来针对这件事，就说实在就是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也就是说，你否认死人复活，就是在否认耶稣基督复活。所以我们感谢神，保罗真的有一个明辨的灵，他的属灵眼睛真是也打开了。十四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枉然就是虚空的，不存在的，没有意义的，徒劳的，就是现在白写，现在一个没不存在的东西，信什么呢？ 叫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传的也是没有意义，是空的，你们信的也是空的，到头来一场空，大家不过就是自娱自乐而已。也就是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是保罗说他自己包括这些使徒，我们这些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那就是像疯子一样有精神病。这天好多人就说我们信主以后有病的，因为他们不相信。第十五节，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就如果是基督没有复活，那很明显我们就是在为神做假见证。为什么？因为我们说神叫基督复活了，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做这个见证就是假的。我们说神叫基督复活这件事是假的。如果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如果是说死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那么基督他作为人死了以后也不会复活。那保罗是从这个方面来反问反证。第十六节，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好像这个保罗在点上导师说，其实保罗这个逻辑非常的清晰。因为死人如果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这个是我们前面刚才讲，如果就是所有死人没有复活的这种情况出现，那基督死了以后也不可能复活嘛。第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里，就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我们这个信就没有什么意义，是虚空的，不是事实。如果是这样是虚空的一个信，那么我们就等于我们还在罪里面，那就是到时候还是成龙嘛，该成龙还成龙。十八节，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就如果是耶稣基督根本就没有复活，那么在基督里面那些睡的人，就是肉体，就是已经死去的那些信徒也就灭亡了，也就是结局也是死，不可能复活吗？没有指望吗？没有将来吗？就是白信了啊！如果是我们啊，今天所信的这个不是个事实，那我们今天就这一辈子，我们就专门每天就这样去读，没有任何意义。那信了一辈子，这个没什么意义。下面就会说到外邦人，做比较。十九节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就说到了，就如果是基督根本就没有复活这回事，人也不可能复活。那我们若靠着基督，我们就是只在今生有指望，今生有这样的指望，比众人还可怜。也就是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将来嘛，连复活都没有了，有什么将来呢？没有将来。那世人不信，而且他还可以尽情的去享受所谓的这些世上的好处。但是我们呢，如果是信了一个不存在的事情，最后还因为这个被逼迫，还受了那么多的苦，就到头来跟那些世人是一样的下场，这有什么意义？就有比世人还活得可怜。保罗就是这几节从这个反例去证明主耶稣复活这个事实，就是说保罗说他自己包括那些使徒这么劳苦，这么辛辛苦苦去做这件事不是突然的，因为主耶稣真的复活了，我们亲眼看见了，经历了，相信，所以将来是有盼望的，这就表达这样一个意思。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这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是个事实。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我们说真正信主的、重生得救的，我们这个气息结束以后。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因为睡着还会醒的嘛，所以就等于还将来还会复活的嘛。那基督耶稣基督呢，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来 来比喻来说明。比如说这个果树，果树到了秋天呢，我发现这个就可能就看看的，哎，发现第一果子熟了，只要发现第一个果子熟了以后，那我们心里面可以肯定，那其他果子都会这样熟。也就是第一个果子熟，就是其他所有的果子要熟的一个证据。如果这个我们也有时候会发现，你看种菜的种这个西红柿的，有的就到了天比较冷了以后，那些西红柿就没有红。那么当的时候我们就如果发现还有一些西红柿在天冷的时候会红，我们相信其他也会红。所以这是一个证据。那么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实，主耶稣是作为这个道成肉身这个人，是人里面第一个复活的。他这个第一个复活就是后面所有这些信徒所有人复活的一个凭证。这是就这个意思。二十一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死因一人而来，这个人当然是亚当了。我们这个老祖宗亚当犯罪得罪神，那死就临到他。这个死指的是灵性的死，这个灵里面的死亡就与神隔绝了。我们因着亚当这个人都死了，但是因着主耶稣第一个复活，那么我们这些死去的人将来都会复活，包括那些不信神的人将来也会复活。但是他们复活以后是被神来要扔到硫磺火湖里面的。有的不信的人就怕，凭什么呢？为什么你们信的就可以上天堂，我们不信的就下地狱？有人问说，对不起，这神就是这样说的。那么神给就为什么现在让你信不信呢？给机会你不要吗？为什么我们信了以后就有了？为我们信吗？神把机会给足了人，因为他不信，那不信对不起，神就这样做的，没什么可争辩的。那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因耶稣基督。二十二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那和刚才一样，在亚当里面，那么所有人都死了，灵性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最后死了以后埋葬的复活，所以众人都会复活，这是一个人复活的一个证据。这儿提到在基督里，那么在基督里谁在基督？那是基督徒。这儿特别是提到基督徒真正重生得救人要复活，这个复活是要享受这个天上的那种喜乐的。二十三节，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来，这就说明，就是说，但个人，这个人是就是地上所有人，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再来，所有的人是按照次序复活的。这个次序分两次嘛，圣经里面很清楚。第一次复活的是与神有关系的真正重生得救的那些死了的就是睡了的信徒复活，第二次那是不信的人。不信的人在什么时候复活呢？在启示录里面提到是千禧年一结束，那么神那个白色大宝座就展开，不信神的人全部复活，站在白色大宝座之前来接受神的审判，到时候哑口无言。今天还嘴硬说，凭什么你信了我就上天堂，不信我不信下地狱，到时候哑口无言，一个一个然后扔在火湖里面，连同撒旦连同死亡印记。其实已经有复活了，现在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五十三节，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五十三节，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我们读一下五十二节啊。 坟墓也开了，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刻，幔子也裂开了，然后天崩地裂，五十二节说坟墓也开了，以遂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然后五十三节说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在主耶稣当时一复活，紧跟着就有一些圣徒就复活了。那不是说一次第一次吗？第一次分了好几批，这是第一批复活的。主耶稣复活也是这个信徒第一批复活的。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就是第一次。那么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末期到了，那时那是什么？那时就是千禧年国度一结束。启示录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千禧年一结束，主耶稣就带着他的众圣徒从空中降临到地上。不是，我说错了，就是七年大灾难，他从那个空中，带着众圣徒降临到地上，千禧年开始。那么千禧年一结束，这些不信神的人就复活，然后接受审判。这个时候就是基督就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今天这些地上这些有能力的掌权的，包括君王，不信的。不管现在有多么享受，到那个时候来接受神的审判，就把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这个国那么千年国度交给父神。二十五节，因为基督必要作王，就是在这一千年基督必要作王，一千年结束，那么主耶稣把这个国交给父神。因为主耶稣必然要作王，在这个作王的一千年当中干什么？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等什么呢？就是等千禧年，主耶稣千禧年作王一结束。因为主耶稣在千禧年作王，我们在千禧年当中也与主一同作王，就是参与管理。那个时候撒旦的末日还没有到。撒旦末日什么时候到呢？千禧年一结束，不信任接受审判以后，连同他一块扔到火湖里面。所以主耶稣就是在千禧年作王的时候，一直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放在他脚下就表明耶稣基督是完全的得胜，那个时候完全得胜。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近末了，最近末了就是那新天新地降临之前，那旧的天地被终结。这末了就是旧的天地被终结的时候，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死是最后的仇敌。那我们看一下这启示录的二十章十四节。启示录的二十章十四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就最后这个最后的仇敌就是这个死，也扔在火湖里面，就是将来我们就没有死亡了，没有这个死的那个权势在我们当中，不受辖制了，我们会永远活着。二十七节，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是在诗篇的八章六节。经上这个圣经仍然是指的旧约。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他是谁呢？他是耶稣基督，是基督。就是父神叫所有的万物，万物指的是除了神以外其他的万有，就是万物，包括天使。 都伏在基督的脚下，那就是主耶稣有绝对的权柄。今天就是撒旦再厉害也成不了气候，所以撒旦他是真的搅扰我们一下啊，不让我们好过，但是他成不了气候。雅各书里面就说嘛，撒旦其实很好对付，你抵挡他就跑了，所以你不要上当，一抵挡他就跑了。今天教会里面好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弟兄姊妹说你越他越你看他不顺眼，他看你不顺眼，这些都是表面的，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背后仇敌在那搞鬼。我们一旦给留下了破口，这个撒旦马上就会进来，他一直在那盯着呢。所以我们只要不上当，那就他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办法。既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那叫万物服他的，就是叫万有服基督的，服耶稣基督的，那谁呢？就是父神嘛。就是父神叫万有都服在主耶稣的权柄之下。那不在其内了，那就是父神不在主耶稣的权柄之下，意思这就是这个意思。28节，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在那叫万物服他的，那就是子就主耶稣要服在父神的这个权柄之下。这个不是说子与父啊，好像有这个等级，子必父第一等，不是的。在本质上，圣父、圣子、圣灵是同等的，同种同宗的。那这个父在指下呢，指的是成就的事，就是主耶稣要成就的事，指的这个方面。那主耶稣到成就的事是圣父差遣。父差遣他的独生儿子来到世人大众，指的就是做的事，成就的事这方面。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神在万物之上，就是万物刚才说的，就是指除神以外的其他的所有的万有，为万物之主，也就是神才是那个万有的源头，神才是那个万有的主宰。29节，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这儿有的可能会误解说，那些为死人受洗，那死人死了还受洗呢？这个不是说人死了以后受洗，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指的就是已经碎了的这些信徒，他在世的时候曾经受过洗，就是那些碎了的信徒在世的时候受过洗，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这个死指的是人还这个有口气在，但是灵性死亡了，就是灵性死亡的人。我们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的2:1，我们就可能更好理解了。以弗所书的2:1，以弗所说2:1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就是灵性死了，这个灵，我们的灵和神隔开了，到不了神的跟前，可能这是这一层意思，这两层意思。不是人死了以后才受洗。若是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如果人死了以后不会复活，受洗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必要呢？没有。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如果还是又回到，如果死人没有复活的话，像保罗，包括那些当时使徒，包括今天的我们，为什么还那么冒险？ 不管不顾这个家人的反对，不顾这个亲戚朋友的冷眼，说我们是傻了、疯了、脑子进水了，还受那么多苦，何必呢？就没必要了。也是，如果是没有复活这件事情，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的说，我是天天冒死。保罗常常说我在基督里面夸口，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夸口。那在基督里面夸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能够今天能够做成一件事，并这样的成就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是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作为。那保罗他今天如果能够做这么多这么大的事，不是凭着他自己，如果主没有光照他，他可能现在仍然在逼迫基督徒，他做不了这么大的事。所以能做这么大事，是因为主耶稣在他身上，圣灵在他里面，神的作为，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器皿而已。所以这是在基督里面夸口的意思，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夸口，说我是天天冒死。他天天冒死也是主 与他同在。你看我们查使徒行传看到保罗天天冒死啊，就是被石头打，被人陷害，做假见证，就想把他致死，但是他从来没有害怕。32节，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忍受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这提到了在以弗所同忍受战斗，那是不是在以弗所的时候他真的从那个豺狼呀，同那什么豹子是什么的有过战斗呢？不是的，这个指的是使徒行传的19章提到的当时以弗所的一个骚乱。以弗所当时发动过一次骚乱，就想把这保罗致死，指的那次保罗跟他们的征战就像跟野兽征战一样，那个野兽跟野兽征战有那个那是需要勇气的，需要力量的。那这个勇气和力量从哪来的？从主耶稣来的，是指的这件事情。就如果是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那么他在以弗所跟那些逼迫他的人去那么去征战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了。就他这么勇敢的面对一次又一次死亡这种挑战，如果没有死人复活，那还对保罗有什么好处呢？没好处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做呢？如果这样的话，那不就是有毛病了吗？下面继续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既然没有死人复活这个事，我们还为什么信呢？还约束自己的？没有必要，你该吃吃，该喝喝，该想干什么干什么就行了，没必要。还在去证明耶稣基督复活，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33节说，你们不要自欺，这又回到在外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这个滥交弟兄不要误解成就是那个与性有关系的，这个交是交往，这个滥是不好的、不正当的，就不正当的交往、不好的交往，就这个人你发现他有问题，你就不能跟他交往了。哥林多前书一再的保罗就强调，跟那些异端的假教师你不要交往。在犹大书里面说连问安都不行，问了安以后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那就是他将来什么结局我们就是什么结局了。可能所以今天你看这个通讯这么发达，大家手里面都有微信的朋友圈里面常常会有个点赞，那个点赞可不要轻易的点赞，你即使是主内的也一定要你了解这个人他是真正的，特别是些牧者啊，我不是说离间，特别对些牧者，你如果是不了解他，不要轻易的点赞。如果是碰好是个假教师，那我们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了。如果你已经知道说这个牧者是有问题的，那你要小心了啊！所以这个点赞可不要轻易的点。前面我们也说过， 啊，国内有一个牧者，我也有他的微信，经常看到还学什么心理学，然后在大街上摆摊儿，还这，你看这是牧者做的这些事儿，他从来在他朋友圈看不到，很少去这个宣传宣扬福音，真理上的话语没有，就是他那些事儿，有的还在这个啊这个政府里面机构里面还做这个做那个，给个小官官，一到那个时候就开始炫耀自己，像这儿我们要小心，不能点赞。说烂教是败坏善行的，再次提醒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要防备假师傅，因为前面已经说了，假师傅已经在他们中间了。我们今天也是一定要防备，这个需要分辨从哪儿来，从神来，跟神好好的建立关系，好好的读经，里面有真理，我们跟神亲近，那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他就会帮助我们去分辨。有时候我们就是也有这样的经历的弟兄姊妹，圣经也刚信主不久，圣经也没有读多少，但是他那个灵就是很敏锐，这是神给的恩典，他里面有圣灵，那么他遇到那些不合适，他就灵里面不舒服，就会在这儿，这就有属灵的分辨。但我们就不能说啊，这样的话我就不要读经了，那我们更要去好好认识神，我们分辨越来越更会分辨，也不会上当。34节，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你们要醒悟，这个原文里面这是个命令句。保罗在这儿命令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你们要醒悟，你们要清醒过来。善，这是从神而来的良善，做神喜欢的事，不是世人那个善行。说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那么有人不认识神，这个人是指的谁呢？指的上面的假师傅呢，还是指的什么呢？这两种可能应该都有，那我们自己看怎么领受。有人说是啊，这个有人指的是提到这个就是假师傅，就他们当中传异端的来拐骗他们的。另一个呢，指的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没有分辨力的信徒。为什么没有分辨力？其实没有分辨力还是对神的认识不够嘛。这个认识啊，我们中文里面认识，我们对这个认识的理解和希伯来文与这个希腊文里面认识的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在希腊文里面，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认识是有关系的，就是夫妻之间的那种关系，那就是认识。那我们和神之间如果有关系，那就是这叫认识神。我们就听说，你认识不认识谁谁谁，好像就是啊，见过一次面，多少了解一下就是认识了，这不是这个。我们理解的圣经里面说的认识不是这个层面的，就是跟神的关系还不是很亲密，还不是很紧密，还没有很好的去建立这样的信徒。灵里面比较麻木的，指的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这个话很重了。我说这个话是要叫你们羞愧，是就是保罗最后为什么要说这句话，是叫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羞愧。我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件事很严重，非常严重，就滥教这件事情。必须醒悟过来，必须清醒过来，所以命令你们清醒过来。什么情况命令呢？因为他做不到成命令嘛，大家都做到就不用命令，所以就说你不管能理解还是不理解，你现在必须这样去做。这就保罗意思。那今天也是，其实我们好多时候有的弟兄真的是不太明白神，然后就说哎，我不知道，好像就不知道就可以推脱自己的责任，好神好多情况下命令，比如说爱，我们活不出来，但是神说你必须爱，命令，我命令，我们赐给你一条新命令，因为做不到才神才命令，就说你做不到也要努力去做，学着去做，操练自己。啊，这儿我们就把今天这一部分分享完了。我们看到啊，虽然我们比较熟悉这个什么叫福音，但是保罗再一次来分。把以前传给哥林多教会 的这个福音再次重申一遍，我们今天再次分享的时候，我们仍然感觉非常的新鲜，有种新鲜的味道。那么也这里边也我们也知道如何去传福音，传福音那就是传耶稣基督，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又埋葬，三天后第三天又复活，将来他还会再来等等，就把这个传福音要传清楚，不是说我们信了以后我们家里面做事就什么都送到了，有病 也好了，神从来没有这样的应许，所以信了他以后神会将属天的平安赐给我们，我们有再大的灾难，在灾难当中我心里不惧怕，这是属天的平安，不惧怕就有喜乐，这是神的应许。神没有应许说你病了以后这个信了以后病就得医治，那保罗有个事神说你不要再祷告了，不要再求了，这个事要给你留下，为了他的好处，为了保罗。所以就是要传对的福音，如果有传错的福音，那这里面我们就其实是有愧于神的。那好，今天就分享到这。